魏金生先生，美国国务院星期二3月30号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俄罗斯等近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今年公布的这份报告呢，在描述北京的新疆大型拘留营项目时，措辞更为严厉。报告明文指出呢，在新疆发生了针对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年度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意义何在？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关注人权的比较落到实处的措施，因为过去呢只是说我们关心人权，然后中共放两个人，然后就没声音了。这次这个声音比较严厉一些，而且很多国家都跟上来了，就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都跟上来批评中国、谴责中国，而且有好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制裁了。中国对这个进行了反制裁啊。而且那个喊得很凶，但是呢，中国政府的制裁呢不疼不痒，实际上对人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那么西方的制裁呢，现在已经扩展到不仅仅是制裁这些个人，而且是制裁到新疆的这个劳动营的生产的产品，虽然只是其中一样产品，但是这个后果呢，中国政府已经很害怕了，所以那个共青团中央出面。就是去煽动老百姓，煽动网上这些那个好几十万的这个五毛吧，在那儿拼命的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而且还迫使了很多的文艺界的这个明星啊，他们也没办法，所以被迫的也出来这支持新疆的棉花，这个那个弄得很厉害，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恰恰暴露了共产党呢。色厉内荏的这么一个本质。
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时候呢，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把中国在新疆的做法定性为种族灭绝，中国坚决否认。那么，布林肯呢，今年1月表示他认同前任蓬佩奥的定性。这份报告说呢，除了把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送入报告所说的法外关押营外，还有200万人受到旨在白天进行的再教育培训，之前的年度报告呢，没有包括这一点。那么对这个新的这个说法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布林肯国务卿上任以来，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个至于是不是种族灭绝，这个联合国有标准，而且中国也都签署了。在这个情况下，新疆的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实际上除了新疆，在中国内地，在这个西藏，他们都实行过这个措施，只不过现在新疆的规模最大。这个和那个纳粹集中营是一个类型了，甚至规模可能都超过纳粹集中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布林肯国务卿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人权政策落到实处，这么一个做法。其实过去一直有这个现象，只不过美国政府啊，出于这个怕破坏中美关系，不敢做得很彻底。这次我觉得做的比较彻底，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啊，后边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次制裁与反制裁的这个风潮中呢，中国民众抵制外国品牌，首当其冲的是耐克、阿迪达斯和安德玛，就是 Under Armour。Under Armour 呢，之前发布的声明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外的强迫劳动和其他虐待行为的可靠报道深表关切。由此呢，他们成为了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攻击的目标。那么，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如何兼顾自身利益和人权议题？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兼顾了，因为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他也要求这些公司在他们内部都不尊重人权，更别说在外部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有很多美国公司出于这个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认为这个情况不能继续下去，那么他们开始有所反抗，也仅仅是不用那个新疆棉花，宣布我不用新疆棉花。这样他才可以，在美国就是美国 民众面前站住脚，包括免得下一步受到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在这个情况下，你要么左，要么右，共产党把你逼到了死角。那么有些公司呢，就勇敢地站出来了，但是大多数的公司可能现在还在那观望，看看到底这个制裁会有什么效果。我觉得这个制裁现在已经显出很严重的效果了，中国政府已经到了动员的爱国主义愤青跑出来这个搞事儿，所以说这个看来是打到了中国政府的痛处。
那么具体说呢，制裁新疆棉花制品以及制裁对维吾尔人和新疆犯下暴行的个人，它的效果是否也会损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自身的利益？制裁引发中国网民抵制外国品牌的风潮，那么这个人权与主权、人权与民族主义的这个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就得做一个选择了。你是愿意永远受欺负，还是为了钱包里多几块钱，就愿意永远受欺负呢？还是愿意这个以后不受欺负了，或少受一些欺负？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是做出一个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心里头不是口头上，口头上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当然不敢说什么了，但是他们心里头还是不愿意受欺负的。哪怕少一些收入，也不要受人家欺负，这个是应该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正确的选择。至于说这个小粉红啊，这些那个五毛之类的，他们要挣钱嘛，他们要上去向上级交代，他们当然会掀起一些风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愚昧的老百姓啊，也会跟着在那起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现在越来越清楚，如果没有国际压力，如果不对共产党这些恶行进行惩罚的话，老百姓永远要受欺负。你今天没轮到你头上，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你头上。毛泽东的策略就是每次都整5%，啊，到最后所有人都挨了整了。这是文革时候大家的经验。现在看来，只是整到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头上，如果不加制止的话，内地老百姓，所有民族的这个群众，都会受到如此的虐待。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呢，制止人权侵犯行为，让违反人权者承担责任的方法之一是行政当局与国会合作，通过相关法律来制裁违反人权者。那么，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您的看法？
这些法案都很重要，但是法案制定出来，如何执行它，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你只是制定一个法案，像那马格尼茨法案，很长时间了，很多年了，但是呢，中共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呢？那个按老百姓说的，就是没有牙齿的法案，你咬不了人。但是你给它装上牙齿以后，真正像现在那个实行的这些措施。比如说像新疆棉花这样措施实行了以后，共产党害怕了，他才会在人权上稍微的做一些改善。如果他不改善，那么我想，根据这些法案下边还有一些制裁措施，要迫使共产党至少回到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时代，像习近平时代就是太恶劣了。
那么，美国国务院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呢，还提到中国当局让4名报道最初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偏离官方疫情叙事的中国学者遭到骚扰和言论审查，在某些情况下呢，受到校方和警方的干预。那么，在这方面，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这个关注到这些问题，并且为这些记者、为这些学者呼吁的话，我想是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措施。在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言论自由了。你像武汉这个，人家只是说一点这个基本的事实，只是拍一些现场的视频，然后就受到惩罚，甚至给关到监狱里去。有些甚至到现在很长时间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失踪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还不说话的话，那中国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就会倒退的非常严重了。虽然那个中国人民也在这方面抗争，但是呢，人的胆量是有不同的，有的人胆子大一点，但是有的人胆子就小一点。 这个压迫的措施越强，那么敢说真话的人就越少，大家都听不到真话，那被共产党欺骗的可能性就增长啊，大家就继续受共产党欺骗呀、啊。所以在这个情况的事情上，我觉得西方国家这个为这些这个失踪的人员受到惩罚的人员呼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啊，而且呢，必要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更严厉的措施来保障这些勇敢的人的那个安全。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上个月在阿拉斯加呢，安克雷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官员杨洁篪和王毅会谈，杨洁篪和王毅呢，一乎寻常地展现强硬的战狼外交姿态，记者们将他们的交流称为丑陋的骂街、侮辱性的交流和所谓的战狼外交官，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记者们的评论还是很公平的，因为从外交界来讲，还没有人这样的讲话。从那个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中共的外交就是这些外交官，尽管他进行一些欺骗、撒谎，但是没有说公开这么战狼的，那个这么凶猛的去好像骂人一样。而且这个看来是中共的统一行动，不是杨洁篪个人的行动。杨洁篪过去那个布什总统给他起个外号叫那个笑面虎嘛，他永远是笑眯眯的。这次这么强烈，肯定是有背景的。而且他这之后呢，又出了好几个使领馆的这个高级官员，这跟那个所在地国家的人痛骂、互相骂，这种在外交上真的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了。这个也表现出共产党现在已经急了，有点色厉内荏了。啊，或者说习近平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内政外交都搞得一塌糊涂，他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么他现在只好就是，发脾气了，忍不住了，也表现出他这种心理上的这个那个不自信吧。他老说他要自信，其实他现在已经非常不自信了。
谢谢魏京生先生。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志远。
以上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